欢迎光临故事青旅，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世界各地的小故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达叔。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留言，多订阅，多赞助，多分享，多关注，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来访问 Doris， 聊聊她之前去埃及自助旅行所碰到的故事。欢迎光临故事青旅，今天很高兴能够访问一位新朋友 Doris， 我们欢迎她。
Hello， 大家好，我是 Doris，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上达叔的节目，很紧张。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对，我们今天就是来聊天解忧，讲干话，我们就是这个风格，对不对？
好。
对 ，Doris 本身也是一个 podcaster 嘛，他也有自己的节目。那今天我们要跟 Doris 聊聊他之前去国外旅行的故事。然后，但开始前，我们先请 Doris 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
好，我是 Doris， 然后其实我好像应该是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才开始想要自己旅行，所以我应该最就是比较像达叔想要听的一些荒谬故事，可能就是从我大学之后才有累积的一些经验。
嗯哼，那我们今天主要是来聊哪一段旅行呢？
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我在2019年去的埃及的旅游，但是我埃及是自由行。
2019年其实等于是疫情之前嘛，对不对？
嗯，对。
对对对，那个时候的埃及其实就应该也没有受疫情的影响，所以其实应该也蛮欢乐的嘛，对不对？
我觉得那时候算是蛮 peace 的，就是而且我其实是有一天突然就是想到说，因为大家不是会就是年初的时候还规划自己就是要今年要去哪边玩之类的嘛，然后我就突然一个灵感，我就说哦，好想去埃及哦，然后我就传了一个讯息给我最常去旅游的朋友，我就说今年去埃及好吗，然后他就回我好啊，你知道完全没有思考，下一句就说好，然后当下你好像也没办法说我好像不想去了，这种也没有什么反悔的余地了，
你是自己挖坑就突然自己想去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很早以前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去看就是逛大英博物馆的时候，有逛某一层楼是那个古埃及的，就你知道就那时候博物馆展了非常多木乃伊的吧，然后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段话是说，我们在那个博物馆里面讲说等我们哪一天就是出了社会啊，开始自己赚钱之后，我们一定要去埃及一次。然后我应该是那一次突然想到我在看以前一些照片，然后突然想到对，以前有说过要去埃及，所以才就是问了我朋友说要不要去，对，才会有这样子的一段旅程。
这样也不错啊，就是来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这年头这不就是要这样吗？
我觉得我去埃及的时候好像也没有真的就是说走就走，我觉得我还是做了就是蛮多的功课，因为我觉得是我很难说服我妈说我要去埃及这件事。其实我去埃及的就是因为我是转机去的嘛，然后我永远记得我那一次就是我到机场然后即将上飞机前就打了那通电话跟我妈说我要出国了，然后我妈就问我你要去哪，然后我只说我要去土耳其，然后妈就说怎么会想要去这样的地方，就是说来不及讲了，我现在要上飞机了，没有网路了，然后赶紧挂了电话，然后就关机。
但实际上你要去埃及。
对，但是我还是有去土耳其，只是就是他是最终的目的是要去埃及，没错，只是去土耳其转机而已。
哦，还有这一招。
对，然后我就后来事后之后，我就朋友就跟我讲说，你这样其实就是很荒谬，就是怎么会没跟家里的人讲说你要去哪？我就说，因为已经先讲了你要去埃及，或者你要去一些比较危险，对他们来说比较危险的地方，他可能会想尽各种理由劝你不要去。
嗯哼，
对，所以我就来一个先斩后奏。
对啊，这个其实就至少啦，埃及并不是大家新闻中报道中这么的危险，但它还是一个观光大国，所以它还是有很多观光客的地方，基本上埃及是一个靠观光在支撑整个国家经济的地方，所以它不可能对观光客这么的不友善
啊。对
对对对，那埃及就是至少我去的那个时候大概是在2018年的12月。那你是在什么时候季节去的呢？
我记得我是冬天的时候去的，
2019年的冬天，也是
应该是1月初的时候吧，我的印象。
哦，是哦，所以是2019年的1月哦，那所以是我离开之后，你差不多也刚到这样子。
对, 对, 对，差不多。
因为我永远都记得12月28号那一天，就是他们有一个客运爆炸，一个就也就是那个恐怖攻击事件。哎，恐怖攻击后你还敢去哦，这么厉害。
其实我好像没有特别关注任何的新闻。对，我觉得我通常是 就我只会查就是大概有什么样的景点我可以去，或是我想去的，我就一个大的范围，但是我不太会很深入的就是去查就是所有的资讯，或者说去看所有人的旅游记，因为我很怕我会有先入为主，就是我对这边已经想象，因为有时候看做完一些旅游的游记或是一些观察之后，你就会觉得哎、欸，我好像已经去完这些地方了，我还要再去吗？就这种感觉，所以我都很怕就是我会有就是先对它有一个想象，然后我就不想做这么多功课。
嗯，也是啦，我们前面有讲到是说当你在下关键字的过程中，其实你就已经给这个国家一个标签了。
嗯，对
那就是什么都不准备也是一个方式啦。当然我觉得埃及这种所谓古文明国家对对对，它是古文明国家。
嗯，对，
他忘了进化了。
我记得我那时候要去的时候，我好像先看了一本书，他就写说如果你没有看过任何历史的话，你就千万不要去埃及，因为你只会觉得它只是一堆石头。然后我看完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哦，对，就是你知道以前高中或是国中历史课本都会讲很多这样子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出发前几天我就开始猛读它的历史。我很怕我到现场去的时候看不懂那些东西，或是就是有一种哦走马看花的感觉，所以就当前几天应该是做了蛮多历史的功课。
先问一下齁，你买机票决定要去那一天到真的登机，好，这个大概时间多久，然后你在那边待多久？
我买机票的时候，我想一下，我应该是半年前买机票。
OK。
对，然后我的去的时间大概是一个礼拜左右。
一个礼拜了、嗯、所以为了一个礼拜的旅行，然后有做一些功课这样子。
对，但是其实真正开始做功课大概是出发前的大概两三周才会做功课。
干得好，就是要这样。
对，太早做功课其实会忘记。
没有错。所以等于是年假先飞到埃及嘛，对不对？那也是在伊斯坦堡转机，然后到开罗下飞机是吧？
对，到开罗转，对，到伊斯坦堡转机，然后到开罗。
对，那你到开罗之后，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就是你觉得，诶，有没有感觉好像跟其他国家有点不一样的气氛，或者是什么样的想法？
因为其实坦白说，到埃及应该算是我每一次旅，就这些旅行过的国家里面，算是比较落后一点的国家、嗯、所以我当到下机落机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城市好多飞尘哦，就是很近很脏乱、
嗯、
对，然后我当下就是到抵达的那一刻，我觉得最后悔的是我没有先把阿拉伯数字就是你知道他们先背起来因为我当下因为我是想要从就是叫那个计程车，因为我很怕被在机场被削，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要叫 Uber 送我到我住的地方，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叫了 Uber， 可是我看不懂他的车牌号码，就是所有车牌号码我都看不懂，所以我就觉得我根本找不到司机在哪。
对，这个就崩溃了，对不
对？
对，他们是用阿拉伯文数字，不是用阿拉伯数字。
对对对，他是用阿拉伯文数字，所以我就当下超级后悔，我怎么没有先就是把这些东西背起来，我看不懂他在写什么，所以我最后就是叫完那一台车，他也就消失了，就是他后来也没有等我，然后我就觉得算了，那我就在机场随便叫一辆车好了。对，最后还是回到了就是最原始，就大家就是可能会到机场叫车离开的方式。
哦，对啊，对啊，那边一片混乱嘛，对不对？嗯、那边其实就。有点像什么越南或者是什么泰国那边嘟嘟车真的是乱的乱七八糟，也没有再照什么标线走，甚至很多地方是没有标线的。
对，然后我觉得那边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很混乱的一个停车场的感觉，然后车子都乱停，
然后超级塞、嗯、然后不知道在塞什么都莫名其妙。
但是我觉得开罗的机场的就是里面的样子跟我想象，我还是觉得它稍微比较有一点比较先进一点，就是比我想象中的再好一点点的感觉。
那毕竟是门面嘛，不能
对，真的是门面欸。
出了门面之后就不好讲了。
出了门面就是很真实的一个国家的样貌，
没有错。
因为在机场里面会觉得，哎、欸，这是埃及吗？还会跟我去的其他国家，其实机场都蛮像的呢。
对啊，都很现代啊，然后都有那个、嗯、大家穿着制服，有灯，有网路什么的，都还不错嘛，对不
对？
对。除了机场不好说。
嗯。
对，那你有办网路吗？
我没有。办网络
哦，
但是
在埃及不办网络。
对，我没有办网络，但是我朋友他是空姐，所以他其实有一张 SIM 卡，是一个全国都可以用的那种 SIM 卡。
哦、OK OK，
对对对，所以我们真的是到任何地方要查资料什么的话，都是靠他的手机去查资料、
哦 okay ，
或是说可能就在有 WiFi 的地方，但我觉得他们那里的 WiFi 非常的微弱。
那边就是分成烂、很烂、非常烂。
对，就是这种烂的等级中有比较好跟。 就是很些微，基本上我觉得连 LINE 传文字讯息都非常难传出去。
对，在埃及确实是如此，我觉得也不能这样一直靠背别的国家啦，因为我必须要说是台湾网络太好，不是这些国家网络太烂。
哦，对，因为国家台湾是连就是任何路上可以连那个 Taipei Free 都可以连到 WiFi 的地方。
对对对。
可是你有觉得就是如果出国去一些就是比较网络不好的地方特别能够让你觉得很放松吗？
在埃及可能比较难一点，他们那边生活的就是大城市，然后节奏很快，大家都过得很紧密，而且又是一个基本上你听不懂的语言。
哦，对
对，有很多种问题在那边。
因为我觉得我其实蛮喜欢就是去一些国家它是网络很差的地方，欸，然后我就会觉得就这样子你就不用接收很多在台湾的一些工作啊或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讯息的压力。因为有时候去那种日本韩国你就觉得网络太好，大家一定不相信你没办网络，然后每次传讯息给你你就感觉好像一定看到就要回。可是去那种比较偏远的国家或是比较资讯比较落后的国家，他就觉得诶好像没网络也蛮合理的，那我们就先不要问他问题好了，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完美的上班族的心声。
对，上班族最怕就是休假有工作的讯息来。
对，那种超讨厌的。不过我觉得7天在埃及应该能逛的比较有限一点哦。你们是什么计划？大概想要怎么走呢？
我们的计划就是我们到开罗之后，然后大概逛个市区2-3天、嗯，然后我们就会到那个雅斯文、
嗯，
对，因为我们主要是想要坐那个船，就是我们想要坐那个自由那个尼罗河那样子，然后到卢克索。
嗯哼，
对，所以我们主要是想要去这三个城市之后再回开罗，
是是
再离开。
OK， 尼罗河就是它是一个几千公里长的一条河，那埃及基本上占了大概最后那800公里都算是埃及的。
嗯，
那就是这就是北中南各一个城市，然后北方比较有名的就是我们知道的开罗，当然更北还有一个亚历山大，那是另外一个城市。不过那个应该不是，你们应该没有去嘛，对不
对？
对，
我们没有去。
然后中间是卢克索。然后也曾经是埃及的首都，然后再来更往南就是雅斯文，最有名的是雅斯文水坝。
嗯，
然后雅斯文水坝再往南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阿布辛贝神殿，你们有去吗？
哦，有去。
你们还有拉到那边去？
有去。我其实最想去的那个，所有的古文明的所有的那些建筑，我其实最想去的是这个，所以我到雅斯文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那里。
哦，
对，
那边我记得好像开车好像要在4-5个小时，对不对？
对，所以基本上我其实是从我开罗到雅斯文是搭那个晚上的夜班的航班，所以我到那里其实就是半夜嘛，然后休息一下，大概5-6点的时候我就开始坐车，然后到那个神殿去了。
哦，这个路上都是你们是找 local guy 吗？就是找他们在地的导游用 WeChat 的沟通吗？还是用什么方式去找这些司机？
我现在是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先找好当地的，应该算是一个旅行社吧。他有在用微信，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一些 tour 之类的。而且其实就看了某一篇文章，他就说他是找这个人，然后我就想说会不会就是年代有点久，这个人已经没有在做了。然后我就用我的微信搜一下，发现他还在做，就是在做旅游这一行。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我想要订这些行程，你可以帮我安排一下，然后当地的一些导游啊什么的。
哦，
他就说好，然后就都安排好。其实我觉得当下我都觉得有一点怪怪的，是因为我觉得他都没有要求我付任何一毛定金。就是
好像都是用一种约定好，就是反正时候到了他就会出现，是不是？
对，我就觉得他都没有跟我要定金，然后我就觉得你会不会怕我不去吗？你都不会担心就是你今天接了这个客人他不去吗？然后对，然后我就想说他这么放心，那我应该没什么好怕的，因为毕竟我也没有就是付出什么之前金钱嘛，我想说顶多到当地没有这个人的话我再重新找一个行程吧。
对对，就变这样子。这个等一下，那个人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跟你沟通？
用英文，他是当地人，
当地的埃及人。
对，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接了非常非常多的路客。哦，所以他很熟悉，就是用微信就是
这件事情这样
子。对对对。
哦，我当时是用 WeChat 然后找的，但我还没有想到说哦，原来也微信他们也有经营呢。
哦，那我是不是因为他们其实真的接了蛮多就是路客啊，所以他们才会用这样的通讯软体？
我相信啊，他们其实世界各地都有各自的通讯方式啊。
嗯，
搞不好过几年会发现有人用 LINE 就可以沟通了，
也是有可能哦。因为我是回来台湾之后，然后某一天聚会跟我朋友聊到他也曾经有去过埃及，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就跟他讲我那个导游 那个订的，他就问我导游是谁，叫什么名字，然后反正我就给他看他的微信，发现我们是找了同一个导游、
哦、
你就知道那篇文章的那个
影响力蛮大的。
对对对
对啊，这个不错啊，就资讯至少我们讲说能够找到对应的人就不错了嘛，对不对、
嗯、
对啊。后来你们就是从雅斯文的机场然后坐车到阿布辛贝神殿。
对
对，阿布辛贝神殿最有趣的是，因为当时为了要盖雅斯文水坝，所以在1960年代的时候那个会把许多神殿给淹掉、嗯、那当时阿布辛贝神殿为了要拯救几个重要的神殿，就是阿布辛贝神殿整个往上抬了好几公尺，抬到不会被水给淹掉、嗯、不过这个是在1960年代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那你当时到了现场之后你看到阿布辛贝神殿你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已经先到开罗看了金字塔了，然后我到那个地方看到那个神殿的时候、嗯、其实我觉得那里跟想象中的埃及很不一样，因为它是在海边旁边的一个神殿吧。
嗯，它是在河边的一个神殿。
哦，那算是河边，不好意思。
对，
反正我就觉得它算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像是一个小岛的感觉。
是，
对。然后我就觉得它有点就是变得是蛮独树一格的那样子，因为不会像我以前在课本上面看到，就是坦白老实说，我其实去之前我只查了几次的资料，所以我没有很印象中它这个神殿整个的样貌是什么。
嗯、
对，所以我到当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它感觉是一个算是一个世外桃源的一个建筑物、嗯、这样子。
嗯哼，对啊，因为曾经那边是一个部落地区，但是整个神殿为了要盖水坝整个往上移之后，那个就不是原始的位置、嗯、而且那个规模之大，那个至少二三十层楼，对不对？
对
对啊，非常大的一个神殿，当时那个很难想象当时的工程技术到底是怎么样，这样一砖一瓦全部切完移动之后再把它全部拼回去，再拼成原来的样子，好难想象哦。
可是我觉得好像可以理解，他们不知道，就是从他们这些国民还有这些留下来的历史，觉得他们以前的人应该是脑袋思维非常有逻辑性的。
嗯哼，
对，所以好像可以理解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经过多么就是精密的一个计算。
对，没有错，那边看到很多神像啊，然后看到那个壁画呀，其实蛮感动的，就是说没有想到这些东西还可以保留到现在、啊、
对
对啊，甚至还有些那个颜料就过几千年基本上都氧化都消失掉了，我们很多那种你到陆克索看那些神殿，其实那些本来是有颜色现在都没了嘛，但是你到阿布辛贝神殿里面、嗯、有些还看得到颜色耶。
对，我好像记得我是因为有一些其实都已经就褪色，然后我记得我看到某一面墙它是在天花板上，它还有保留一点点就是彩色的那个迹象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当时抬起头那一刹那，我觉得就是有很感动的感觉、
嗯、
对，然后就觉得哇，竟然还可以就是经过这么久的时间它还可以保留下来。
对啊，我们讲说时间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有很多东西就是哇，经过几千年都没有变，会有一点莫名的感动。那个当时阿布辛贝神殿它是由那个拉美西斯二世，有点像是埃及的忽必烈吧，可以这样子讲，他那个时候盖出来的。对，不过拉美西斯二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当然就是阿布辛贝神殿结束之后就坐上河轮是吗？
嗯，对，我记得那天行程非常的赶，而且我真的因为我记得我到那个雅斯文机场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阿布辛贝神殿嘛，然后我其实当天晚上有先到了一间就是很像貌似青旅的地方的住宿，就是有先休息一下，因为毕竟就中间从到搭船那段时间还有一点点的那个交通车的时候还有一点点时间，然后我朋友就觉得睡在机场好像有点累，我们就说那我们要不要找一个就是青旅，我们就可能可以洗个澡啊之类的。当下我进了青旅之后，我就觉得还不如住在机场呢。
机场比较高级一点，
真的。那个我不确定是不是就是青旅的大多这样子，但是那一间青旅的话它其实真的很便宜，一个晚上大概300块钱，然后进去就是基本上没有一个东西是好的，所有东西都是坏掉的，然后可能洗澡会突然变冷水，然后那个连蓬头会掉下来，然后房间的床大概就是都是霉菌这样子的程度，
都不敢睡了。
对，都完全不敢睡。我记得我当天晚上就是整个穿着外套，然后把自己包紧紧，然后躺 就这样躺着睡，就是完全没有盖被子的意思。
对,
对，
是我觉得在埃及确实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对，但我就觉得，而且但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是因为觉得啊、哦，既然就是已经遇到了，然后我们也就觉得没差了，就是那种感觉，就让就来吧，这么惨就来吧。
你们是不是曾经受过很多罪，才会变成现在这个状态啊？
我觉得好像，可是你不觉得就是偶尔发生这样子的小插曲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又。当下会觉得有点啊杂，但是事后想起来就觉得哈，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经验啦，就竟然有这样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嗯，对啊，我觉得旅行的回忆啦，就比方说你在日本在韩国旅行，其实多多少少会有意外嘛，对不对、嗯、一天碰到个两三次当回忆 OK 嘛，对不
对,
对，但我觉得这种事情比方说在印度是每个小时都会碰到一两个问题、
哎、
我觉得那就真的是精神压力
很
大。
一个小时这个频率有点太高了。
对啊，但是在埃及的话我觉得算是一个给自己的挑战啊，不会说到每个小时都出问题，但是总是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至少比日本韩国多啦。
对对对，因为日本韩国算是跟我们台湾生活方式比较相近的国家了吧。
没有错、嗯、对啊，那赶快睡一睡就赶快要上河轮了吧。那个河轮你觉得怎么样？
诶，我觉得跟我想象中比我想再小一点点，我觉得他房间数没有像我原就是想象的这么多。
嗯哼，
对，但是游客的话算是都是客满的状态，就是都是每一间都有人、嗯、然后我们那一船里面其实最多的是日本人，其实我蛮意外的，就是都是日本的爷爷奶奶们
哦
来参加、哦、然后
那你运气不错欸。
真的吗？因为当时的导游他日文讲的堪比就是当地日本人的感觉。真的日文超好的
哦。再碰到日本导游这样子、嗯、就是他们是埃及人，但是他会很会讲日文。
对，他是埃及人，非常非常会讲日文，日文讲完全是因为那个有一个朋友是日文系，他完全就是听他说听起来就是完全是日本的口音
哦。
对，就是你只听声音会觉得都是一群日本人，然后用眼睛看的时候还发现哦，原来他是当地人，然后日文讲得非常好。
哦, 哦，感觉这个在埃及是蛮有可能发生的。
就是为了赚观光财吗？
对对对，他们为了赚观光财各国语言都会学。对，尼罗河的宽度你还记得吗？就是其实真的蛮宽的，对不对？那个真的是四五百公尺，你虽然看得到对岸，但是你不会想游过去那种距离，
就绝对不会想要游过去。
对对对，
你在游轮上面看到的话，那真的是蛮宽的。
对对对，你真的那种有的时候那会有一公里宽，那这超宽的、嗯、
对，
这个河这么宽，所以基本上整个尼罗河沿岸都是靠这个尼罗河的河水在过日子，那上面就有河轮这种东西，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知道海上会有游轮类似的感觉。那就像你讲的，其实虽然一样是轮，但实际上规模相对小一点点、
嗯、对，我觉得相对小一点，但我觉得蛮温馨的、欸、就是我会觉得我们在上面，我们是大概住三天两夜的样子、
嗯、
对，三天两夜，然后我觉得大家就是很有默契，就是到那个餐厅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座位，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安排好大家是坐什么位置，大家就是很固定的坐在自己的位置，然后就是也会聊天，然后感觉很像是我们是一起出来玩那种感觉。
哦，应该日本阿嬷那些应该都蛮好聊的吧。
对对对
对, 对，日本人跟他们一起生活就相对蛮舒适的、
嗯、
日本的这些观光客都蛮有他们的规矩的。
对，而且我觉得爷爷奶奶都蛮放得开的，因为我们其实会有一些晚间的活动，就是可能放个歌、嗯、然后大家一起跳舞什么的，爷爷、
哦、
奶奶就是会拉着你然后一起跳舞，你就觉得、哦、哇，其实就想象中就是我日本爷爷奶奶应该会蛮有就是拘谨的吧，严谨那样子、
嗯、
就是很端正那样，就是坐着啊，然后就是很安静那样、嗯、但其实他们都算是一群感觉体力很好的爷爷奶奶，
真不错啊、嗯、就我当时去的时候我那一船真的是组合蛮奇妙的。对 对, 对，因为我跟你一样就是顺行，所以也就是三天两夜可以到陆克索这样子、嗯、就从亚斯文到陆克索这个坐河轮要三天两夜，当然坐飞机比较快啦，
对
这样子。对啊，如果是逆行就是逆着尼罗河走的话就变四天三夜，反正那个船是来回走的。那就是我那一船呢都是中国大陆在英国的留学生。
中国的哦，
这个设定是这样子、嗯、然后再另外加上我跟另外几个散客，整船基本上都是亚洲脸孔，
嗯，
对，然后说必须要说啦，就是我们几个散客很明显是一群，因为我们这几个散客分别就是台湾来的，然后香港来的，我们自己会比较有共通的语言、嗯、那中国这些留学生呢，其实跟他们聊也没有不好这样子，但是就很明显就是说他们花了比较高的单价来做旅行，然后我问了一下他们到底花了多少钱，他们的导游是跟他们一起住在河轮上，然后跟他们一起走行程，不是那种到了当地然后见到面介绍完就，他们不是这种 local guide， 他们是那种 follow 的，是整个从头到尾的这一种，然后那个也是中文非常的通，然后也会讲各种人文历史地理，也就是哎呀在地的埃及人，据说还是某个观光器的教授，然后有时候我就蹭人家的导览这样子，
听一下人家在讲什么，
对对对，人家都有中文导览，那我就加入吧这样子。
那你记得你当时参加那个 tour 的费用大概多少吗？
哦，讲到这个更有趣了，对，我是用 WeChat 去联络到一个旅行社，他介绍了一个、嗯、他介绍了这艘船的行程、
嗯、
然后我就上了这艘船，然后中间也包括就是下了船之后会有马车带你去一些遗迹啊，介绍古迹、啊、都会有那种 local guide， 就是那种真的是见到面打个招呼，然后带你走一走，走了两个小时之后再送你回船上，然后就结束了。反过来就是他们中国的导游团就从头到尾跟到尾，基本上在船上的服务都是一样的嘛，对不
对，
对，就是睡在床上睡，然后吃那个他们的 buffet 这样子，然后早中晚餐，然后会有什么舞蹈表演啊，然后歌舞表演啊，大概会这样子的河轮行程。那我记得我好像是250美金的样子，就是整个三天两夜这样子加一加250美金多。那他们中国的这些留学生好像一个人要7万人民币，
七万人民币大概就是那种、
你会觉得这差价有点大吗？
确定是七万吗？不是700之类的吗？
不是，是7万人民币。我想说到底是英国旅行社那边抽很凶，还是埃及旅行社那边抽很凶，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总而言之就是我跟他享受差不多的行程，感觉他们的价差好像是我的十几倍。
会不会他其实是有包含他的飞机票啊？
也有可能、啊、
因为他毕竟他如果是全程这样跟的话，
对啊，就他就是从英国伦敦飞到埃及开罗嘛，对不对、嗯、一定会有这一段嘛，
对啊，
对，但实际上那到底怎么细分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听起来蛮吓人的、欸、
对对对，
但我的
如果包含机票我觉得可能蛮合理的啦，
嗯，
对对对，因为毕竟他们下船也是要住饭店嘛，
对啊，就还是需要一个转乘的时间，但我的费用应该是跟你的差不多，刚刚听的，对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倒是觉得费用这东西就是我们这种有在外面长途旅行跑过的人其实也不太喜欢问费用啦，就是问体验 O 不 OK 就好了、嗯、
就感觉上可能不能接受，就是这个价钱跟你得到的你觉得你 O 不 OK，
那个精神上有拿到就好了、嗯、所以就是我们做旅行节目做了几百集了，说实在啦就是我自己也很少问价钱，对，除非是那种非常特别的行程、嗯、比方说那什么南极团那种，我们也会、哦、我那种我会稍微问一下而已，
我也会想知道一下，
对对对，有兴趣可以回去听那一集，
好
对对对，不过那个那不过那个是疫情下的价钱，那个也可能不太好这样子，不太好参考啦、哦、这样子，
对啊，因为现在毕竟都很久没办法出国了，
对，没有错，而且我觉得汇率也有影响啦，其实我们原本讲的那些汇率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各种不管是什么克朗啊，然后里拉啦，甚至是什么南美洲的披索啊，这些全部汇率都跌掉三分之一以下了，我们知道所有的价钱都跟现在不一样了，
哦对、
啊、行，然后我们必须要庆幸咱们新台币增强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做核文的时候啊，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其实住的楼层有点低，就是其实它是阳台可以看到下面的那个河，然后如果是当地埃及人，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他们非常想要赚钱这件事情，
是
他们会就是我们即将快要靠岸的时候，他们会划着那个小船然后到你的那个就是附近周围，然后开始跟你叫卖要买东西，
哦对
对，
那个、超呛的
超呛，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晚上很晚的时候，然后我朋友就是有点白目，他就开始跟他开始喊价，就开始跟他说$1 $2 之类的，然后就是还我朋友一直故意想要让他觉得他好像想买，然后对方好像最后发现我们没有要买这件事，他就有点就是不开心，他就而且他其实他的高度他站起来是可以勾到我们的栏杆的那个杆子然后我们超级怕他冲上就上来要抓我们的、对，我们真的超害怕，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他愿意划着小船然后到旁边去，我觉得非常危险、欸、
对，他用一艘小船去追一个河轮、欸、
对啊
对， 啊
对，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 我听别人说他们是还会有人是在那个顶楼的那个游赫伦的顶楼，然后开始跟他讨价还价，那时候距离就比我们的距离再更加远了一点，他们是真的在上面丢东西，就丢下来说多少钱，然后他拿到东西就说不要太贵了就丢回去，就开始跟他讨价还价、欸、然后就这我说这一趟丢来丢去的样子，你们都不怕东西掉到河里吗？掉到河里什么都没了。
我相信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承受的一个风险吧，
就机会成本比较低嘛。
对，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神奇的体验吧，那样子。
对
对啊，然后里面的那个河轮上面还有其他像什么马杀鸡啊游泳池、嗯、你们有享受到吗？
我们有去游泳池，但是没有去按摩。对、哦、但是有在上面跟别人一起偷做了一下瑜伽，因为那上面有应该是有自己来做瑜伽的人、
哦、
对，然后就拍旁边跟他们偷做了一下。
哦，不错啊，想享受一下尼罗河的阳光，在那边做瑜伽多强啊，
对
不 对,
对，而且我蛮喜欢冬天去的，因为其实它热的时候我记得好像真的好像是要到四十几度，真的蛮热，可是冬天的是有风，但是阳光在的时候觉得蛮温暖的，就是那个气温对我来说是刚刚好、嗯、不会觉得好像过热或是过冷。
对啊，差不多一月算是埃及旅游的旺季啊，这个时间、嗯、就大概从四月到雨季这段时间之前都是还不错的观光季节。
对
对，他们就是这半年赚饱了，然后就吃半年，吃这一年，吃这一年这样子。
那这半年要很认真赚，反正观光客也很多。
真的，他们观光客真的多到也很夸张，对不对？
对。
然后你下了船到了陆客所，应该特别有感觉吧？
嗯，有差。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导游还说，他就说那我们下去之后等一下带你们去超市，就是可以买一下零食啊或者水之类的、嗯、然后我就想说超市也没有去过，因为到每次到不同的城市去觉得超市就是逛超市是一件蛮特别的事，然后又很便宜这样、
嗯、
然后发现他的超市是杂货店。
哦，
对他来说超市就是杂货店的时候我当下蛮冲击的。
哦，其实认真想一想，埃及好像没有城市，就是陆客索其实虽然是城市，但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多大，有点像是那种花莲的城市，有点那种感
差不多。
对对对，
乡村那种感觉。
对对，乡村城市这样子，他没有大到说那种真的你看得到超市啊。 对,
对，
我在开罗是真的有进过超市，真的很像我们理解中那种什么顶好家乐福那种啊、嗯、不过那种在陆客索我相信没有。
没有，我觉得那听到超市它那里绝对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超市，
那种市集吧、嗯、对不对？你觉得那边人的打扮还有那边就是你自己观光起来你觉得安不安全呢？
我其实觉得蛮安全的、欸、没有，我觉得没有像大家觉得讲的就是好像很可怕，然后就随时可能想要偷你的东西那样子的感觉、嗯、我觉得那边的人来的比开罗再亲切一点点。在开罗我的觉得人会比较直的人比较直接，对，然后可是陆客索的人我觉得比较当地，然后也比较像是会是邻居那种
人情味，
对，会觉得比较重一点点，然后他们也比较 peace。
对,
对
啊，我觉得这样很棒啊。
嗯，
对啊，那你在那边你觉得那边的打扮会不会觉得你会很不习惯，就是因为那边女生不都是要把罩在黑袍下面这样子。
对，我觉得我反而会觉得我自己很怕是不是会让人家觉得是不是有点格格不入那种感觉。对、啊、因为毕竟它天气也是蛮热，你知道就是女生多少还是会穿，因为他们好像是要盖住膝盖的，就是长袖啊或者长裤长裙就是要盖住膝盖嘛，然后就像我们其实真的蛮长，就是没有像这么的有规矩的装扮，对，都会觉得说我这样是不是有点不礼貌。
嗯哼，
对，但后来就是问了他们，就是说哦，因为其实就是外国人，所以他们其实没有特别会不会这么的介意，不会这么的介意啦。
是是是是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服装习惯啦。那特别是埃及的话，其实算是蛮西化的，所以就是我们亚洲人去也不一定要照得像黑企鹅这样子嘛。
对，可是但多少你就会想说，哎，是不是要就是入境随俗一下下啊？然后，那就像我有朋友去的时候，他就会特地还要买那种他当地一些服装，就是那种市集可以看到那种，他就说他还想要当个伪埃及人、
嗯，
这样子的概念。
对啊，他们有些袍子其实蛮好看的、啊
嗯，
对不对？那个蕾丝有好几种款式，蛮好玩的。
但我觉得一方面，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可以挡一些紫外线吧。我觉得他紫外线应该蛮强的。
对，
对，
没错。对啊，那除非你们到进那种清真寺才会要求一定要包起来嘛，对不对？
对，但是我记得我逛的这几个 这景点好像都没有太要求我们要怎么在服装上面的打扮。
哦，那就还好啦。
对，
那就到了路克索，你那边看什么呢？
我们其实就是逛了像就是逛了几个景点。对，帝王谷。对
对
对，我们就是在那，我们其实在那里蛮快的，而且我觉得那里的人比较少。
嗯哼，
相对之下好像大家都会比较聚集在开罗观光，我觉得反而到这些城市的人真的蛮少的。
嗯哼，
嗯，
对啊，那个就感觉可能不一样，因为那边真的是相对于开罗真的算乡下地方。
对，就会觉得好像，而且你到那里去是真的完全，如果你没有认真做功课，或是当地请一个导游把带你去 tour 的话，你会真的有一点不知道在看什么东西。
真的。那我来分享一下我在路克索发生什么事情好了。它是在尼罗河的中间这一段嘛，就是尼罗河然后开罗的范围内中间这一段。那在那边呢，你可以坐热气球。
哦，你有去坐热气球？
对啊，我觉得蛮便宜的，我就去坐这样子。对吧、啊？一次$50可以啦、
哦，
对不对？
因为我朋友有去做，但因为我去之前，因为 我那时候去土耳其转机的时候有多待几天、嗯，所以已经坐热气球，觉得哈、哦，我好像坐过，就觉得
好、
哦，那先不用。对
哦，所以在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有坐过，是不是？
对，在土耳其有先坐了。
嗯，其实卡帕多奇亚跟埃及路克索的热气球概念感觉会有点不一样啊，就是卡帕多奇亚它那种高度其实蛮高的，700-800公尺那么高，然后往下看是整片山谷。主要是那种岩石地形，但路克索的热气球它的高度大概才100多公尺，大概是一个空拍机的高度。
嗯，
所以呢，而且整片都是平原，还有草原，还有很多的那种遗迹，那种古迹的遗址这样子，所以那种感觉跟这种岩石地形会有点不一样。所以你的，所以你在移动的过程，你在平移的过程中，就有点像是你是在用空拍机的角度
在看
整个路克索的平原这样子。
所以它的那个高度差没有差到太多，
对，100多公尺而已，没有很高。其实那种高度就好像是你可以拿相机这样子慢慢的去拍，对，蛮有趣的，对啊，我就没有当体验都不错啦，
对啊，
这样子。对啊，在那边你也可以就是骑骑驴子啊，然后那个骑骑骆驼蛮好玩的。
你有骑骆驼吗？
我有去、欸，
我真的超害怕骑骆驼的、欸。
那个身高吧，那个其实骆驼身高可能也有1-2公尺，你要到那个高度坐着，其实会很不习惯。
对，而且我觉得一开始都会很紧张，你就会变得超级就是很紧绷的状态。
嗯，你在那个金字塔那边有没有，就是你回到前面几天就是在金字塔那边有没有碰到很多人要你骑骆驼？
有，而且我跟你说，只要你一靠近骆驼，他就开始就是围着你，然后问你要不要坐骆驼，然后当你拿出手机的时候要拍照拍那些骆驼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要收费。
对，
拍骆驼要收费。
对对对，他们就是靠这个赚钱嘛。
对，
哎，不过这个就是当然就看你要不要跟他们周旋啦、
啊啊、对，或者就是像你去一些神殿的时候，他不是进买了门票进去，可是如果你想要拍照、嗯、他也会给你收那个拍照费。
对，但实际上那些拍照费我都觉得是他们的小费。
我也觉得，就我都偷偷拍，我真的会不太好。
对对对，我没有，就不用管他们啦，说实在的。
对，我想说啊，还要，因为我觉得是拿出相机这件事情，他就可能会也强制要跟你收费，但是我觉得拿出手机，我觉得好像多少会有点通融。
对，就是这也很难讲啦，对不对？谁知道呢？
突然就冲出来。
对啊，他们也一定会知道说手机可以拍照嘛，他们一定会知道嘛。
对啊，
对啊，那之后会怎么改，谁知道啊？对啊，然后你在路克索在这边也是待不久，所以就回开罗了嘛，对不
对？
对，
从那里就回开罗，是坐卧铺火车回去。
我其实他们火车还蛮高级的，你会不会这么觉得？
嗯，我觉得相对之下没有这么的脏乱，想象中的、
哦、
对、
哦、
对对对，还算是舒服的回去。
对对对，他们那种卧铺就那种咚咚咚咚咚咚，然后就这样子不小心就这样子跑回去了，这样子。
对
对啊，还会有那个穿着制服的服务员带你，就是招待你，给你早餐吃什么。
对，算是我觉得服务算是蛮好的，不会觉得好像是那种。上讲不太好，像那种想象中那种印度的那样子的火车，跟那样就不是像那样子的火车。
是啊，是啊，我觉得那个就在印度就是当个观光客，花钱当大爷还蛮爽的。
可是你不是去埃及蛮更多天了吗？你不是还有去红海？
对，我还有去达哈夫那边的那个红海，我去那边潜水4天3夜，然后开了那个我的潜水证的照，开了我的潜水证。
我那时候听到就哇，哦， 早知道应该多待几天的。
哎呀，旅行不都嘛这样，
对啊，
都麻将多待几天，对啊，那但是就看你要不要跟那个时间妥协吧。
还有工作。
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当然有它的限制啊，但就是看自己有多少时间，然后能够待多久。像我要我再选一遍，我可能就是埃及那整个大城市地方，我可能也不会想去，我可能就待在大哈布潜水，我也可以这样玩啊。
嗯，
对啊。那你在那边旅行还没有发生什么你觉得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我发现那里的人就是蛮喜欢女生穿红色的衣服欸。
啊，这是什么点？
这是真的，我跟你说，就是如果我是去逛那个哈利利市集的时候，然后我见，因为我们其实女生也知道，就是想要拍照好看一点点，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欸，想说在那边可能穿个红色衣服感觉比较显眼，然后拍起照也比较好看。然后后来发现就是穿那套衣服，穿红色衣服走在市集里面的时候，会疯狂被埃及人给示好。真的，就是他会开始就是欸，要跟你上前讲话啊，然后要跟要电话，或是跟你说要请吃东西。就是后来才发现，就是听当地的那个 tour 的导游说，哦，他们蛮喜欢女生穿红色的。
哦，
对，
这样子可以蹭吃蹭喝也不错。
对，如果想要有艳遇的话，可以自己考虑一下要不要穿红色的
啊。不会不会，我觉得 Doris 也不用配什么衣服，就直接走在路上就会在埃及就会有艳遇的。
先不要。但是我记得那时候，因为它市集有非常非常多小的那种，就是小路还是什么的吧。然后那时候好像刚好就是有人在吵架的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很混乱，然后当下我就觉得，因为我们想要赶，就是赶回去，就是要搭那个搭飞机去那个亚斯文，所以那时候我们才刚去第二天的样子吧，然后那时候在那个市集里面非常非常混乱，然后我就在那些小巷子跑步当中，就把我的相机给撞坏了
啊，
就是相机的那个荧幕的地方。
等一下，你旅行第二天相机就坏了？
没有，它是还是可以拍照，只是那个荧幕的那个看不太清楚了。
哦，好，没关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真的，但是就是看到那个相机，就想起了那段回忆。
哦，对啊，那个裂缝永远都记得。
对，
不会啦，不会啦，我的相机也是坏掉啦，也还甚至还报销一个镜头这样子。但我觉得那就是回忆嘛。
嗯，可是我你是会那种就是相机然后坏掉之后，然后会觉得就是好像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即便可以用手机拍，会觉得少了什么点东西的感觉吗？
以前会，现在不会。
真的，我其实好像到我那一次旅行的时候，我好像还是会有这样的感觉，我都会觉得其实相机拍起来跟手机拍虽然有点差别，但是其实手机也开拍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
对啦，我觉得就是毕竟手机拍了之后，它等于是就算是 iPhone 最原始的那个相机去按它，它还是有一点后置过的痕迹啦，所以我觉得如果要保留最原始的感觉，还是要回到相机啦。不过我觉得看自己的追求吧，如果只是放放 IG， 如果只是当个人生记录的话，
对，
其实
就还可以啦，
就还可以啦。我现在我觉得相机的功能大概就是比方说是在极地，或者是在那种要拍那种微小动物，要拍微距，或者是那种我们讲说沙漠地区，沙漠地区也不适合用相机。对啊，就是除非那种很特别，或是在潜水那种特别的需求才会用到相机，不然一般生活其实 iPhone 蛮 OK 的啊。
对，如果你只是单纯要记录，不是那种太可能要拍星空，说算了，现在 iPhone 也拍很好的星空，可但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 iPhone 还不能拍星空。
没有， iPhone 的星空是假星空，都猴子出来的。
这样。
不过，那你有去沙漠区吗？
我没有去沙漠区，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那时候在路克索的时候，不是在那个帝王谷还有那种接驳的车子可以坐嘛？因为它其实蛮长的一段路。然后那时候我就在那个车上就开始反思，我这一趟旅行还有什么地方很想去，但是因为碍于时间没有去，我就发现哦，很想去沙漠，但是没有去成，对。然后也在那台车上跟朋友说，好，那我们明年就去沙漠。
然后明年就疫情了。
对对对。
我自己在沙漠区过夜是在约旦啊，这样子，那边也是观光客的帐篷让你去躺。不过你就一大早起来看到那个沙漠，然后那个慢慢从黑色变成黄色，从黑色变红色，红色变黄色，然后慢慢变成天亮的感觉，我觉得蛮奇妙的。然后看到那个星空，原本是满天的星空，慢慢的全部消失掉，我觉得那是一种蛮有仪式感和诗性的一个画面。
可是黑白沙漠它是不是因为在什么就是地形还是什么，是不是有点危险啊？
的就是沙漠区确实有些地方是危险的，像是斯文到阿布辛贝这一段路上也曾经就是有观光客就是乱走，自己开车乱走，然后被那种埃及的那种游击队发现，然后的反政府组织啦，然后就把这一整车观光客给杀了，曾经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所以后来就是这种行程被管的很多这样子。
对，我就记得好像有这么一件事情。
对，就是沙漠区也不要乱闯。
这是真的。
对对对，其实必须要说埃及的政权不算是很稳定的状态，特别是茉莉花革命之后，也就是2011年之后，其实他们还是乱了很久。
所以我就觉得还好那时候就是我觉得幸好是我们虽然不是跟团，但是至少我们到每个地方景点都有一个当地的导游，你就会可能就 follow 着他，就是比较不会有就是我觉得有好有坏，你比较没有办法自己去街上乱闯，然后但你也比较安全，是你可能就是很知道自己在这一块区域是 safe 的这样。
对啊，我觉得就反正用钱换安全嘛， OK 啊，对不对？
买一个生命。
就是我们是在疫情之前先去了埃及，我觉得那种感觉会特别不一样。
对，我觉得反而是这两年疫情的关系，然后你就会觉得啊，还好以前就是这些想要去的地方都有先去到了，虽然还有很多地方想去了，但至少曾经讲过要去的地方都有先去，因为不确定现在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再去。
对啊，我们看看什么时候会开放吧。那不过我觉得现在的埃及应该也是没在管啊。对啊，
可是如果再一次的话，你还会想要再去一次埃及吗？
我只会想去大哈布潜水。
哦，懂。
对，那个我觉得埃及它要文明可能还真的要很长一段时间。
对，
在他们想要在沙漠推展太阳能，对，就是在沙漠上面铺，就是在沙漠上面铺太阳能板，然后赚那个呢，然后在这边发电，感觉蛮有道理的，但是谁要投资呢？咱们看着办吧。
大家找一些投资客。
对，
但我记得我在那个就是开罗的时候，反正我其实觉得我其实在台湾算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要走一个安全路线排的，但是我每次出国的时候就会突然哪一根筋不对，就会很相信别人，或是突然就说他说要去哪就去。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应该是在开罗博物馆外面吧，就是有一个人就说要带我们去观光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当下也真的完全没有思考他是不是坏人还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就直接就跟他走了。对，然后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好人，他真的就是想要带我们这些就是观光客去走一走，然后他也没有想要收小费的意思。真的
真的这么可爱，
他就是单纯想要带你去晃一晃，然后还带你去吃饭。对，然后我就哇很 shock， 因为以为他最后会给你敲诈一笔，就说那今天那个多少钱，你等下就是给我这些美金，然后还发现完全没有这一趴。
还不错啊，能够带两位亚洲小姐出去旅行应该也蛮开心的啦。
你下次可以试试看。
对啊，那你在那边旅行你有没有特别的体会或是一些其他的想法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去了这些地方之后，我会觉得就是虽然大家很容易被就是新闻啊或是什么样的不好的资讯会对他有一些觉得他是一个很危险或是什么样的地方，可是我其实觉得有时候只是一个外部对他不熟悉的人给他的一个想象，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人回归就是本性，我觉得当地的人都还是算是很善良的人，除了就是可能真的有一些人是想要谋图，可能想要赚钱，对，可是我觉得如果那些是你可以你觉得你可以接受你可以负担起的费用的话，我觉得那也无所谓。
我觉得到了这些比较相对危险的国家，像你一样找个伴呢，特别是有一个固定旅行的伴，我觉得这个还蛮难得的。
对，我觉得就是想要可以找到想要一起去同一个地方的人，的确是蛮难找到的。
对啊，我觉得这年头旅伴就三种嘛，第一种就是这个人我不想再见到了，第二种就是这个人的下限我见过还可以继续当朋友，这样子继续当伴侣之类的，第三个就是想见见不到的，大概就这三种吧。那今天非常谢谢 Doris 精彩的分享。 Doris 自己也本身有 podcast 对不对？
对，我本身有在主持一个 podcast 节目叫 Doremi 商店，然后我们的 podcast 的主题其实就是跟 Doremi 完全任何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其实就是在分享一些我们对于某个戏剧某个电影它的出发的观点去做一些人生故事的分享，所以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影评的节目。
就是人生分享加上影评，大概概念是这样是不是？
对，就比如说可能今天这个电影主轴在讲一个什么要如 如何追女生或者什么样，那我们可能就分享一个曾经有碰过什么很瞎的追法这样子。
哦、oh,
对，比较荒谬的故事、
okay.
对，比较有趣一点点的路线。不会对他做太多专业的评论。
对啊，我那种专业评论留给专业就好了，咱们做 podcast 就开心嘛，不
对,
对，
就比较闲话家常。
对啊，我当时看到这个节目，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不是小魔女哆瑞咪还是什么？
对，其实那时候取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单纯是因为有，就是我们两个人，一个是 Doris， 一个是 Michelle， 然后我们说，那我们要取这个名字，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就是觉得，就是好像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我们跟小魔女哆瑞咪有点相关这样？然后有一次是刚好听到一个主管。他在骂人，他就说什么什么你他在讲台语，什么听你的哆瑞咪啊，公家这里喜欢冲啥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就哇，这句话好中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觉得这句话我喜欢，我要哆瑞咪，就是觉得哆瑞咪有一天可以拿来骂人欸，太好笑了，我要用。
好吧，这个节目名字是这样来的。
对，这节目名字就是很火，不知道我也没有一个理由，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个跟可能卡通啊或是什么故事是什么卡，就是那种公仔那种是有相关的，但其实它完全没有。
啊，也不错啦，就重点就是有一个自己的风格，我觉得这样很棒啊。
对，有机会再邀请达叔来上我们的节目。
好啊，没有问题。我们来分享那种交友 APP 上碰到的奇珍异兽，我们可以聊这个话题聊很久。
真的假的？我想听这个话题。
好啦，没有问题。
好，
好，那今天谢谢我们 Doris 精彩的分享，那有机会咱们在节目上再来聊聊吧。
好，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聆听，在这边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咯。
拜
拜。
拜
拜。旅行的路上可能会有一些想看的，可能会发生一些小意外，但如果不去体验，永远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去想做不到，去做意想不到，我觉得这就是旅行能够带给大家最大的礼物。这个世界比想象中美好，放掉身边习惯的框架，每天进一步都有一步的欢喜。希望今天的故事对大家有一些小小的启发。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来我们的 Instagram Story in the Hostel 故事青旅，一起来收听世界各地的小故事。祝福大家在人生的路上更有勇气，找回自信。这里是故事青旅，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